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近中国政府表态支持部分新疆企业以及个人就名誉以及经济损失针对一名德国学者提出的民事诉讼。这名叫做郑国恩的德国学者在国际上揭露新疆对少数民族实行强迫劳动。部分翻声人士就说这个是中共面对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之下作出的骚扰海外学者的反击策略。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官网天山网3月8号说，新疆部分企业和民众委托律师向当地法院起诉了德国学者郑国恩，指郑国恩有关新疆强迫劳动的研究导致当地的棉花和有关的产品受到部分国家禁运，造成经济损失，要求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且赔偿损失。这个消息仲威胁说，对于郑国恩之类的人或者机构，不排除仲有更多受损企业和个人提出起诉。不过这个网站并未提及是哪些企业或者个人提出起诉以及要求赔偿的金额。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9号说，郑国恩的强迫劳动指控是谣言，并且对诉讼表态支持，说郑国恩以及他背后的邪恶反华势力总有一日会清算。郑国恩本名叫做阿德里安曾芝，是近年来研究新疆问题颇有影响力的德国学者，目前是设在华盛顿由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他近年通过对卫星图像、中共官方文件以及见证人等的研究，最早揭露新疆兴建拘留营、大规模关押高达上百万维吾尔和哈萨克穆斯林的学者之一。郑国恩去年还发表研究报告，指控中共当局在新疆强制维吾尔族妇女节育，压制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成长。他的研究还指控中国大量的棉织品涉及维吾尔族人被强迫劳动。3月8号，华盛顿智囊机构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发表了长篇报告，指出各方面的专家对中共当局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的行为进行评估，得出结论认为中共当局严重违反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符合种族灭绝行为标准，中国政府为此应该要承担国家责任。大约50名国际法专家、种族灭绝研究专家、中国民族政策专家和新疆问题专家参与了这次评估，包括郑国恩。美国联邦政府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3月10号举行有关美国的公司参与在新疆强迫劳动的听证会，郑国恩亦是专家证人之一。他作证说，中国已帮助脱贫为借口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郑国恩表示，中国政府通过两个项目对维吾尔人实施强迫劳动，第一是将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力输送到第二或者第三产业，第二就是将那些从职业培训中心毕业的人变成强迫劳动。他说，无论是工厂或者教育中心都受到政府的高度监控，在里面的人被迫接受政府的所谓政治教育，同时又被禁止任何宗教活动。中共外交部和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中共党媒过去几年曾经多次指责郑国恩的研究报告。中国外交部2018年2月否认郑国恩指控的新疆存在拘留役，不过同年8月又改口说那些是职业培训中心，用来打击所谓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一向宣扬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环球时报3月9号采访了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何志鹏。何志鹏声称，按照管辖的一般原则，诉讼郑国恩这些是属于保护性管辖，亦即是外国人在境外作出了侵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中国亦可以进行管辖。何志鹏又说，诉讼如果开启，中国虽然不会去做长臂管辖的事，但是如果郑国恩到了与中国司法区域有关的地区，这个诉讼还是会处理，并且不只是一纸空物。而此外，有关诉讼对郑国恩的声誉影响可能比实质影响更大，而未来这种诉讼会越来越多。对于好像郑国恩这类的研究中国人权问题的海外学者首次在中国国内被起诉， 彭博社表示，这个是中国反击新疆抨击劳动指控的最新策略。路透社引述人权机构人士的评论说，这个可能会开创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向那些对新疆事务直言不讳的外国公司和个人发出信号。郑国恩本人近日就在社交媒体上说，这诉讼是中共准备好的宣传反击的一部分。他又对媒体说，这些诉讼不会令他烦恼，只是表明他的研究真是令到中共感到恼火，有绝望的因素，令到外界看到郑国恩的研究有真正的影响。郑国恩又强调，这些起诉是美国对新疆的经济制裁产生重大影响的迹象，是中国首次承认遭受重大经济损失。郑国恩又表示，他相信这些诉讼能够令到外界更加关注新疆问题，令人更加详尽地审视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证据，实际上是一个令人欢迎的机会。郑国恩又说，他最近一次去中国是十几年前，未来无意访问中国。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部分国际中国问题学者和很多网民对郑国恩在新疆被所谓的起诉表示不耻，认为中国这种反击对新疆种族灭绝行为指控的最新做法是不可接受。因为在中国代理多宗敏感案件而遭受打压，被迫离开中国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曾经在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担任过访问学者。陈建刚说，中国并非法治国家，案件能否立案并不在乎是否发生了案件的事实，而是在于中共的决定，尤其是新疆。中共的控制比其他省份更加严密，所以起诉德国学者郑国恩完全是中共的决定，是当局回击国际社会对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和压迫，制造大规模人权惨案指控的一部分。他说，
这是中共的决定，中共的做法不过是拿一些企业出来充当原告。
陈建刚说，这个是中共的决定，不过是拿一些企业来充当原告，对外发出的信息而已。中共这种操作实际是对外发布一个信息，对外喊话，对于强迫劳动、大规模监禁等等是提出异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唐纳德克拉克在一个专门讨论中国法律和政治的平台 China Collection 上面评论这宗案件时说，郑国恩不需要担心这宗诉讼，因为他不会去中国。如果这些中国公司企图到美国法庭寻求执行中国法庭的裁决的话，只是构成对郑国恩的骚扰。不过有人认为，如果真的来到美国寻求执行，这个只是徒增外界耻笑。陈建刚又说，他不是国际法方面的专家，不清楚中共的公司怎样能够到西方的法治国家去寻求执行来自一个非法治体系的所谓法庭裁决。不过被中共起诉的学者，只要不到中共管辖的地区就是安全的，至多是受到中共的骚扰。他继续说，
你这种东西只能是在中国有效，也就是中共在自我导演，自己表演。
陈建刚说，你这种东西只能够在中国国内有效，也就是中共在自我导演、自己表演。中国国内的判决是中共可以任意书写的，这种判决如果可以通过协议到其他国家能够得到承认执行，那将会是对世界来讲一个巨大的伤害。当然他相信这个是做不到的。陈建刚又说，文明国家肯定不会顺应中共做他们的墙壁，这个就是一个骚扰，对世界来讲只是一个笑话。在美国居住的维吾尔族人叶伊汉艾塞提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间律师行担任国际诉讼律师，专门处理反贪污和国际调查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说，正当的法庭要向被告提供一个辩护的正当法的程序，也就是所谓的 due process。美国法庭不会接受来自非法治社会的新疆个法庭的裁决，尤其是这个有政治影响力的案件。他说，郑国恩的研究都是依据事实，广受国际认可。他说，
中国是一个非法治国家，你连这个 due process 就是正当的法律程序都保障不了。
艾塞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是一个非法治国家，连这个 due process 就是正当的法律程序都保障不到，然后自己就说我们胜诉。他说美国法院是不可能承认的。自从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75维汉民族冲突的暴力事件，以及2013年维族穆斯林开车冲撞天安门广场之后，北京加强了对新疆人口的控制和监视。 而自从陈全国2016年8月主政新疆，并且2017年初颁布去极端化条例之后，当局大力强化了打压新疆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规模和程度。自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可能媒体有零星的有关维吾尔族穆斯林失踪的消息，随后包括德国学者郑国恩在内的部分国际学者有关新疆大规模遭教育营的研究就陆续出现。学者和活动人士预计有高达100万穆斯林被关押在新疆各地超过1000个在教育营里面，另外有200万人接受某种形式的强迫性在教育。2018年8月，联合国人权专家对他们所称的大量可靠报告所显示的新疆人权状况表示担忧，而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国被首次要求公开回答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问题，中国官员并没有回应。不过之前中国官员曾经说在新疆加强了安全措施和限制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是为了防止暴力、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组织人权观察2018年9月发布题目叫做《去除思想上的病毒：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行动》的长篇报告，通过大量具体案例和专家报告揭示镇压措施急剧升级，除了看守所、监狱等设施之外，还在再教育营关押超过100万穆斯林，强迫他们学习汉语、唱红歌、背诵针对他们的法规等政治思想灌输，他们还被限制通讯和宗教活动。2019年11月，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他们获得的一批一共有403页的中共内部文件，为外界了解在新疆的持续镇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内幕。在过去三年里面，中国当局已经将多达100万名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关入了拘禁营和监狱。到2020年，更多的证据和研究显示，中共在新疆实行大规模的强迫劳动。这个当中很重要的研究报告是来自德国学者郑恩国。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在去年3月发表的调查报告指，数以万计的维吾尔族人被迫在全球知名大型企业的代工厂里面工作，当中包括耐克和苹果公司。美国自由机构全球政策中心12月14号发表的报告披露，新疆施行带有强制性的劳动力转移和脱贫计划，但是三个维吾尔族聚居地区至少有57万少数民族被迫离开家乡进行效率低下、高强度的棉花手工采摘工作。中国外交部随即否认有关指控，并且批评报告的作者郑国恩。耐克、阿迪达斯、 Gap 等主要的时尚品牌都因为使用过来自新疆的棉花而受到人权组织抨击。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占世界棉花产量 20% 以上，是全球纺织品供应链当中的主要生产者。在今年1月1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再发公告说，将会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来自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和番茄产品。这个暂扣令适用于新疆种植的棉花制成的原料、纤维、服装、纺织品，以及来自新疆的番茄罐头、酱料、种和其他番茄产品，即使在第三国加工或者制造的有关商品。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说，这个暂扣令向进口商发出一个信号，也就是国土安全部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强制劳动，企业应该将新疆产品从供应链当中去除。美国国务院在今年1月19号发布声明，正式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同时，加拿大国会通过指控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罪的提案，成为全球第一个作出这个认定的立法机构。虽然中国政府猛烈批评加拿大，但是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赞成国会的做法，并且认为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欧盟成员国荷兰的国会亦通过了类似提案。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2月重新提出法案，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由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并且对侵犯穆斯林人权的中国官员进一步制裁。美国国务院在3月9号表示，国务卿布林肯认同特朗普政府作出的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构成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认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拜登政府支持特朗普政府任期结束前最后一刻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中国在新疆实施了种族灭绝。布林肯在3月10号说，他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阿拉斯加和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和外长王毅的会面，将会提出包括新疆人权等美国关注的议题。美国更加着重中国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作出的具体作为和实质成果，这个也关乎两国的后续交往。同一日，法国外长勒德利昂亦发表声明，指中国政府在新疆强迫维吾尔族妇女绝育，以及在新疆大规模关押维吾尔穆斯林以及其他穆斯林，是得到证实的事情。法国外长在法国国会参议院说，强迫妇女绝育、强暴关押在集中营的妇女、失踪、大规模关押、强迫劳动、毁灭文化遗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毁灭清真寺、监控人民，这一切都已经得到证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